让许许多多时候，我们为了聚会下沉，我们就发明了很多的方法。哎呀，这个大概我们的诗歌唱太长了，每次一唱啊就是几节，哎，都唱，或者我们的调子唱得太高了，所以我们应该变变花样的，也许啊唱几首短歌，或者呢我们聚会里这么沉呢，我们好好鼓鼓掌啊，或者有的人说啊，像大卫一样啊，在主面跳跳领舞不是很好吗？你知道这是我们的办法，但主的办法什么呢？主的办法就是让我们记得，当我们接近灵魂死亡的时候，当我们下沉的时候，好像四脚朝天的时候，我们那如果主不来的话，我们知道我们是落，只好落来堕落在那种光景。但是我们的主来了，圣灵的同在，他叫我们的灵魂苏醒过来。感谢主，这是这里的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。第二幅图画叫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有的羊啊非常的调皮，他就喜欢这个出花样，他喜欢呢这个冒险。那么有几种光景啊，这个牧羊人断定说啊，这个羊一定要给他教训才可以，因为如果这个羊不学功课的话呢，那非常非常的危险。所以为着爱这只羊的缘故，因为这个羊老是走迷啊，老是出去啊，老是跑来跑去啊，所以为着给这只羊有特别的帮助的缘故，所以这个羊牧羊人怎么办呢？牧羊人就把那只羊特别分别出来，然后呢把它腿打断。这个腿打断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对于这个牧羊，对于这个这个羊来说是个很大的震惊。为什么在这么多羊里面呢，好像这个牧羊人特别选择了这只羊，而且把它打断，而且不告诉他为什么打断它。但是就是这个时候，我们不要忘记，在这个100只、1000只这么多只羊里面呢，你知道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这只羊因为它腿断了的缘故啊，所以牧人呢就特别的把它放在他的怀里。在那么多只羊，没有一只羊是抱在怀里的，只有这个只放在抱在怀里的。你如果看见一幅图画啊，看见一个牧羊人呢抱着一个羊的话，那个大部分都是证明是这个羊闯祸了。不过这个上面有图画上没有告诉你就是了。那真正的严格说来表示这个羊闯祸了。但这个时候呢很稀奇，这只羊啊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亲密牧人的同在，他从来没有经历过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，这个牧羊人天天看顾他，天天安慰他，天天把他放在怀里，那一直等他的腿慢慢的恢复，那个伤慢慢恢复，等到伤慢慢恢复以后呢，然后就把羊就放了。那只羊从那个以后开始再也不敢迷路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大卫所说的他使我的灵魂苏醒。因为大卫知道，我们许多时候就像那只羊一样，我们做了许多事是我们不知道，忽然一件事情临到我们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找不出原因来，我们好像一夜之间我们就进到苦难里面去。在那个漫长的黑夜里面，我们好像损失了一切，但是稀奇的很，好像你从来没有看见主的笑容那么清明显过，好像你从来没有经历主的同在那么宝贝过。就是在那个苦难里面，主的同在，主自己擦干了我们所有的眼泪。等到慢慢的你看见是主叫我们的灵魂苏醒，是他的同在慢慢的服侍我们，结果我们看见我们渐渐的就得到恢复，我们在主面就学了个功课，我们回过头我们才知道主为什么这样爱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许多时候牧人把羊打断，是优待这只羊，不是要虐待这只羊，因为牧人知道对这只羊的成长过程来说，这一段是不可缺少的。为了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这就能解释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流那么多的眼泪，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受那么多痛苦。那个痛苦叫做成长的痛苦，英文有一句话叫 growing pain。许多年轻的人从少年转成青年的时候，他们有许多的痛苦，有许多的冲突， 那经过那一次成长的痛苦以后，然后就能够从少年能够打到青年。同样的钉子，我们需要我们的主常常的苏醒我们的灵魂，他叫我们的灵魂苏醒，这样呢，我们就能够一步一步的在他的恩典中蒙他的眷顾。那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，他是我的灵魂苏醒。我想我们的时间没有了，我们下一次我们要继续交通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。我相信就着这些话已经够我们在主面前思想，够我们在主面前默想，但愿这些话能用在我们的身上。你看见我们的主是何等仔细，他用羊的经历，用羊的性情来说出我们的经历，说出我们的心，说出我们的软弱，说出我们的痛苦，说出我们的喜乐，也说出我们的权利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我们实在是他草场上的羊，他实在是牧养我们的神，他知道怎么带领我们。弟兄姊妹，他是牧人，是他衡量我们一生的道，是他使我们从他的帐下经过，是他使我们的灵魂苏醒。让我们敬拜他，我们低头祷告。
亲爱的主啊，我们何等需要你的同在。主耶稣，你这些话语实在是安慰我们。你是我们的好牧人，你为我们舍命，你是我们的大牧人，你一直带领我们往前面而走。主耶稣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圣灵借着大卫写出这篇诗篇来，但我们也能够进到诗篇的灵里面。大卫圣灵是因着你这样的牧养，他了解我们的好牧人对于我们是何等的看顾。但我们因着这次讲台，也叫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你是这样的看顾我们。主耶稣，我们是半头半脑的，我们也是紧张的。主耶稣，你做我们的好牧人，你带领我们到青草可吃之地，你也叫我们知道我们是得到可安息的水边。主耶稣，我们常常虚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帮助自己，我们自己为难。主耶稣，至于你牧人的同在，在我们身上播下，我们就把你苏醒过来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深需要你好牧人常常在这喂养我们，常常在这带领我们。我们自己所领到的事，我们自己不知道，我们在你的手中，我们才能够得到安息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从前如羊走孽一样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往哪里去。主耶稣，你来到地上把我们寻找回来，归于你的大牧人。始终从我们得救以后，你一直在这喂养我们，一直在这带领我们，你天天眼睛看着我们。主啊，在我们小子的身上，你发现有什么一件事情是为难的，你发现什么事情犯常的，主啊，你的灵常常在我们里边改正我们，来光照我们。主啊，叫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的手中，你的杖你的竿实在是安慰我们。有的时候在那里的管教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主的，我们心里就安息过来。但是借着这几次你对我们所说的话语，我们实在在主面前享受了安息，也享受主赐给我们的享受。主耶稣，当然叫做这篇诗篇叫我们日夜的思想，我们是在主的手中，不叫我们自己的争执，让我们躺卧在主的怀中，让我们享受你给我们的同在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让以后的几次的讲台我们去你再给我们说一些话，让我们有不同之处。在我们经历里面，我们虽然经历了，我们虽然遭遇一些事情，但是我们实在是不知道就在我们身上做些什么事。然后接着诗篇23篇叫我们了解就在我们身上所有的意念，好像我们更多赞美荣耀都归给主。求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我们还是读两遍。第一遍的时候呢，我们请弟兄读一节，姊妹读第二节，然后轮着读。第二遍的时候呢，我读给弟兄们听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
他是我的牧者。 弟兄们，
他使我的，
姊妹们，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再读一遍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我们再一同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这又是你复活的日子。在这复活的早晨，让我们一同再来问习，你是我们的大牧人。你不止好牧人为我们舍命，而且你是我们的大牧人，为我们从死里复活。所以你能让我们从死荫的幽谷里经过，却不怕遭害。我们的主啊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我们在复活的境地里面，我们再来温习这个可爱的故事，就是你如何用你自己的杖和你的竿来带领我们。我们回想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的说，是你的杖和你的竿安慰了我们。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。主，但愿我们再来温习这一段故事的时候，主啊，不让我们落到陈旧的感觉里，不让我们落到平凡的感觉里。主，当你用你的圣灵吹亮照亮每一句的时候，主，叫我们都能看见你话语的真实，也能看见你话语实在，也让我们感觉到你话语的甘甜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真是欢喜快乐，因为在主的日子，我们能一同像橄榄摘子一样被摘在你的面前，我们围绕在你的桌子面前，我们不止把感谢赞美献给你。主，我们在这里也一同坐在你的脚前，来像玛利亚一样能听你自己的话。所以主，求你今天早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因为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带着不同的光景来到你的面前，但是却来到同样一位丰富满了供应的主面前。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就求你按照我们不同的情形对我们的深处说话。主啊，但我们是无心的来，却有心的遇见你。主啊，虽然我们空空的来，却满满的被你的被你的话语所摸着。所以我们的主啊，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，你向我们施恩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着基督可爱的名。我们要继续上一个主日所交通的，就是诗篇23篇。我们已经读过第一节跟第二节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上一次我们特别读到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。我们说这句话，当大卫描写的时候，乃是用羊的感觉和经历，大卫来为我们解释。从羊的感觉和经历里面，大卫就写出这句话，就是他使我的灵魂苏醒。因为大卫从小就是牧羊的人，所以他懂得羊的经历。这里的口气和口吻都是羊的口气和口吻，这里的经历就是羊的经历。然后大卫用羊的经历来述说我们在神面前如何受他的带领，如何一步一步的来跟随他。
我们说过这句话，它使我的灵魂苏醒，是有两幅图画，是发生在羊的身上，有两个常常发生的图画，常常牧人经历的事。大卫是用这样两幅图画来说明他如何使我们的灵魂苏醒。我们曾经看见过有一幅图画是这样，就是当羊他经过了牧人的看顾，躺卧在青草地上，在恩歇的水边，然后这个羊就慢慢的长大了。所以就很像一个人从婴孩的时期就进到孩童的时期，那到了那段半小不大的时候，许多时候是非常危险的时候，因为这个时候孩子充满了生命的活力，但是他不知道在人生的道路上，不知道在生命的路上有许多的危险。羊也是这样，那有许多羊因为充满了生命的活力，所有的一切，这个周围的一切对他来讲都是新鲜，都是好奇。那特别有一些羊因为生命活力十分充沛的缘故，所以呢总是喜欢去探险，总是喜欢冒险，总是喜欢呢这个离开羊群。那为了这个缘故，许多时候这个做牧人的就需要给这只羊有好的帮助，所以有的时候为着要彻底的解决这样的羊，所以我们知道牧人呢就把羊的腿就打断了。那么因着把它打断了以后呢，我们晓得这只羊啊就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领导它，因为在第一节的时候是这位牧人使他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也是牧人领他到可安歇的水边，一切都是牧人在那里负他一切的责任，所以在他的感觉里面是非常安全的，也是安息的，所以在他的感觉里面没有不如意的事，因为所有万事都是牧人为他预备一切。所以当他在神的祝福里面，在牧人的祝福底下和眷顾底下过日子的时候，那应该是没有一点的不如意，应该是没有一点的不顺心。但这个时候呢，牧人为着爱那只羊的缘故，给他特别的带领，把他的腿打断，那目的呢就是要他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。但是因着这个缘故呢，这个羊呢就糊涂了，就不明白，如果牧人爱他的话，为什么要把他的腿打断？结果我们知道，就是因为他腿打断了，牧人就把他放在牧人的怀里。在这么多羊里面，只有这只羊在牧人的怀里。那么牧人一直把他放在怀里，一直等他到了他的伤完全恢复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知道这只羊就享受了空前牧人的同在，他从来没有觉得牧人那样亲近过。虽然他的腿受了伤，而且是牧人叫他受伤，他能够在牧人的怀里面就经过了一段的时间，那他天天能够和牧人有亲密的交流，慢慢他的伤就恢复了。那么等到恢复了以后，我们知道所有牧羊人告诉我们说，这只羊就再也不敢迷路。就这样，牧人就医治好了这个羊的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像我们诗歌里面所说的，我时迷路，他来接回，再测我心，受他支配。当他来接回我们的时候，当他轻轻地把我们的腿打断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问说，神啊，为什么这件事临到我？你岂不是应许把祝福给我吗？天上的祝福和地上的祝福，你岂不是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，岂不是让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？你除去我所有的惊惧，你除去我所有的害怕， 当我在那里受一点的惊的时候，你就用你的同在来安慰我。当我在那里受肉体的搅扰的时候，你就安慰了我。而且我们知道，当我们不能安息的时候，神的的确确用爱来喂养我们，用他的话来供应我，好像在神整个的带领里面，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好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就是因着这样美好的缘故，慢慢我们属灵的生命长大了，我们对于属灵的世界就有了一点的认识。但是我们不知道，在这条的路上有许多的危险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像鹰与孩童一样，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，就非常的顽皮。他不知道说那有许多电的地方，插头的地方是不能随便碰的，他也不知道说这个马路不是像儿童乐园一样。那因着无知的缘故，那同时为着表现他独立个性的缘故，所以他常常迷路了，常常做了许多他不应该做的事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母亲爱他，这个时候母亲就伸出管教的手，而那个管教的手常常叫我们痛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个牧人的管教是把我们带到他的怀里，与他面对面有交通。现在我们能学习在苦难里面能够与神有美好的交通，那因着交通就更明白神的旨意，然后在神的光里面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神这次把我们的腿打断了，不是别人责备我，然后主给我们看见我们的愚昧，主给我们看见我们的荒唐，主给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失败，主也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。因着那样的交通，弟兄姊妹，主一直等到我们的灵魂苏醒过来，我们的腿受伤了，现在因着交通的缘故，在交通的里面，主一直忍耐的等候，等到一个时候我们的灵魂完全苏醒过来了。意思就是说，现在我们的伤得到痊愈，现在我们又能在那里走路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们学了美好的功课。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苦难是他爱我们的表现，他优待我们，他不是苦待我们。现在我们懂得神把我们带到可安歇的水边，这是爱，躺在青草地上，这也是爱，把我们的腿打断了，这也是爱。他带我们进到他美好的交通里面，他一直等到我们的伤恢复过来，那这个就是我们灵魂苏醒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，特别到了第二个属灵的阶段，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慢慢开始顽皮，我们许多时候不肯顺服，或者如果顺服的话也是缓慢的。但这个时候呢，神就用许多的环境把我们接回来，再测我们的心来受他的支配，让我们真是能做一个顺民的儿女。那这是我们所说过，他是我的灵魂苏醒的第一幅图画。那所有牧羊的人都懂得这幅图画，所有顽皮的羊也经历过这样的图画。那弟兄姊妹，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，这何尝不是很熟悉的一幅图画？他是我的灵魂苏醒。那不止这样，我们说过这里有另外一幅图画，那幅图画就是说，有许多时候这个牧羊人呢，最担心的就是羊失去平衡以后，他不小心呢，他就常常四脚朝天。那因着四脚朝天呢，血液的循环就不是那么顺畅，这个慢慢慢慢的血就达不到他的这个特别是这个脚的部分。所以如果在炎热的天气底下没有几个小时，这个羊就会死去。那么当羊死去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如果是天气比较潮湿或者下雨的时候呢，那这种情形可以维持几天。 所以我们知道羊的牧人呢，一定要点数点羊圈里面的羊。如果知道少了一只，他第一个思想就是会不会羊在什么地方他四脚朝天。那我们说过，羊是愚昧到一个地步，当他落在那种光景的时候，他是怎么样也不会叫他自己翻过来，他不能。他一四脚朝天以后，他只能够对着空气打斗拳，打空气是可以，但他就不能够把他自己翻过来。所以因为那个缘故呢，他只能在那里一点帮助也没有，而且他只能够在那里挣扎，只能在那里奋斗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不是牧人过来把他拨一拨，把他翻过来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那个结果就是死亡。所以我们知道这里所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那就是特别指着牧人寻找到了这样的一只羊，然后把它翻过来说。你知道羊一翻过来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的一样，它就是不能翻过来。那么当神这样，当牧人这样一翻过来以后呢，这就是大卫所说的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是那样的一幅图画。弟兄姊妹，当羊落在那样一种光景的时候，请我们记得是最危险的时候。你知道所有的猛兽，所有的飞禽，特别是要吞吃羊的这个飞禽，特别是当羊在这种情况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呢，老鹰就在四周围飞来飞去，他知道等到没有多久，他一断了气以后呢，这个时候老鹰就可以把他遣去，猛兽也这样。所以我们知道啊，所有羊的仇敌是专门寻找这样的机会。那有这个牧人告诉我们呢，特别当他发现呢，有几只大的老鹰啊，乌鹰，所谓乌鹰啊，在这个附近飞来飞去，飞来飞去，特别是在那里这个盘旋的时候，这个牧羊人第一个思想呢，就是很可能这个羊里面有一只羊已经落到一个光景，是四脚朝天，而且是奄奄待毙的情形。所以这个时候牧人第一个反应呢，就是到他的羊圈里面，或者到他的那个那一群的羊里面，就数点有多少只羊。那如果少了一只呢，那弟兄姊妹，他知道说那个老鹰为什么盘旋呢，就是为了那个失去的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，这就是主耶稣在那里说，如果有100只羊失去一只，他发现有99只，但如果发现一只不在了呢，他要撇下99只，要寻找那一只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忘记了那个背景，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背景。因为牧羊人太熟悉这一幅图画，他知道特别是老鹰在那里盘旋的时候，他清楚得很，如果这个时候100只里面少掉一只，那么这个就明显告诉我们说有一只羊是四脚朝天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这个牧羊人一定要想尽所有的办法，而且所有牧羊人告诉我们，当他们知道牧羊人远远的是四脚朝天的时候，他们不是走过就是跑过去奔过去的，而且唯恐时间来不及，是一种抢救的光景。为了这个缘故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能明白主耶稣讲那个100只羊的故事。如果我们从这个背景来看，我们就太清楚。那在座也许有很多的朋友，有一些朋友你们还没有信主，也许你为着一些的原因你来到这个聚会，你可能根本就没有心要来聚会，但是今天你坐在基督的中间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主耶稣用了一个比喻，就是说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，就像100只羊里面有一只羊一样，这只羊呢失落，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牧羊人看见乌鹰在上面飞盘旋。那今天我们的主知道撒旦像就像那个乌鹰一样，他到处要寻找这样软弱的人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因着这个缘故，许多时候你的遭遇就像那只羊的遭遇一样，是非常危险。所以今天如果你坐在这里，我相信说你的处境许多时候就像那个羊四脚朝天一样，你不能帮助你自己。 你明明知道抽烟不好，但是你没有办法不抽烟，你明明知道不应该犯罪，你不能不犯罪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这个就是主耶稣用那个来形容的一幅图画。 但是主耶稣为着爱我们的缘故，他撇下99只，宁可去寻找那只羊。请我们记得，今天早晨主耶稣所找的就是你这只羊。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话，求你在这个时候你就听我们在这里所讲的诗篇23篇。这里不只对基督徒说的，也是当主耶稣讲那个比喻的时候，也是特别对非基督徒说的。因为许多时候人在地上常常会有那种无助的光景，那是最危险的时候。现在我们回到基督徒的功课上，那因着那个缘故，我们知道牧人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常常点名，让这个牧人羊啊从那个帐底下经过。所以从帐底下经过的时候，这个牧人就晓得有没有失落了一只羊。只要失落了这样的一只羊，我们知道牧人就赶快过去，就找，直到找到，然后把它翻过来。你的一翻过来，这个羊就苏醒过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这里的一幅图画。所以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忘记圣灵是给我们这样的一幅图画，让我们来明白它的。那当我们用在我们基督徒的经历上的时候，有两点让我们记得的，特别是能用在两件事上。第一呢，真相好像每次我们顺服主一次，我们里面就得着滋润，我们就好像被带到那个可安歇的水边一样，就是慢慢我们就长大了。那因着我们一直是在那个非常美丽的环境，在诗意的环境里面被培养，被长大的。你知道，如果把第二节啊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，如果把它画成一幅画的话，那是非常非常美丽。所以很多时候基督徒呢，当我们刚刚经过第一段的时候，我们的感觉就像在诗的一种环境底下慢慢被主培养长大的。所以我们从来呀、没有我们从来没有经历到任何和这个空气不一样的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们里面是兴奋的，里面的感觉也一切都是很甜美的。我们擘饼聚会的时候也容易把感谢赞美归给主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很稀奇，到了第二段以后，特别是当我们慢慢长大了以后，在属灵上面有一点追求，有一点认识以后，那到了一个情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像羊一样，我们慢慢的就失去了我们的喜乐，慢慢我们觉得读主的话就不像从前那样的新鲜，慢慢我们觉得我们读主的话光不是那么多，本来我们很喜欢聚会，现在呢那个味就味道不如从前，现在我们仍旧坐在主的桌子面前，我们仍旧擘饼纪念主，但是呢我们的感觉不像从前一样，每从前我们一想到主，我们的心就被主融化，我们眼泪自然就流出来了。现在呢，现在稀奇的很，现在虽然有许多的诗歌，同样一首诗歌，但是那首诗歌的感力好像不像从前一样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慢慢的就开始觉得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个时候你就觉得非常的颓丧，你特别觉得灵里非常的下沉。不要忘记了，这就是这一幅图画所形容给我们看。那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你知道，当我们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，圣灵要带领我们更往前进一步。因为在第一个阶段里面，神知道我们的软弱，所以神需要用神给我们的一些环境，让我们容许我们活在一些兴奋和甜美的感觉里面。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感觉，我们不能长大，如果没有这些感觉，我们就不会读主的话。那因着主的话是那样的甜美，所以我们每次来到主面前，我们就爱慕他的话。那正因着这个缘故呢，我们就在躺卧中就渐渐的长大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今天我们跟随主的路不是感觉的道路，今天基督的生活呢是信心的生活。
那为了这个缘故，现在主要进一步的带领我们，不凭着我们的感觉活着。我们是从感觉入门的，但是我们不应该继续在我们的感觉里面过生活，因为如果我们继续在感觉里面过生活的话，我们就不需要凭信心，我们只要凭感觉就可以。所以现在呢，主就故意的，特别许多是完全在神的旨意里面，神就把他同在的喜乐拿走。这个不是说我们犯罪，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犯罪堕落失败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落在下沉的感觉，没有问题。许多时候你在主面前寻求，你觉得你没有犯罪，你也觉得你里面没有不平安，但是很稀奇，你就是觉得里面非常的下沉。但这个时候，许多时候，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原因就是因为到了属灵生命的第二个阶段的时候，神要带，主要带我们进一步，就叫我们从我们的感觉里面出来，能够用信心的手来抓住主自己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很稀奇，你如果在自己的感觉里面，你就常常觉得像四脚朝天一样，你里面觉得非常的下沉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常常用他的话来安慰我们，那句话点活我们，就叫我们里面苏醒过来。但是这个不是说我们就恢复了以前的兴奋，没有，从前的兴奋好像再也不能回来。我们常常怀念刚刚得救的那一段的日子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进到更高的一层的时候，属灵更高的一层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主是用他的话来苏醒我们，但是不一定叫我们的感觉上有许多的兴奋。这是第二个阶段要发生的事。那第二个阶段里面还有一件事，就是说因着我们的生命活力很充沛的缘故，而且那个时候慢慢的我们开始认识我们的肉体。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不大懂得，因为在第一个阶段我们完全被那个甜美的环境包围住了。但等到慢慢到了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，你看许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顺服主不是那样的，我们就当一个婴孩躺在母亲怀里的时候，他是非常顺服的，因为母亲喂养他，母亲供应他，这个时候可以说是母亲最好带的时候。但是等到孩子慢慢长大，他有他自己的人格，他又发挥他的独立性的时候，有一个表现，就是许多时候他不能够听父母的话。弟兄姊妹，同样的，当我们属灵生命开始成长的时候，你知道主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所以主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独立的个格，有个独立的性格。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另外一个人。神不只创造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，神救我们的时候每个人也是不一样。那这个是神要我们发挥的，但是因着我们里面的肉体，就借用这个机会，就在为了要表达自己的独立的缘故，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就失败了，我们就犯罪了，我们就让肉体逞强。那根据圣经很清楚，什么时候我们一体贴肉体就是死，什么时候体贴生命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和平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因着顺服了肉体，许多时候我们因着接受了肉体的提议，为肉体安排了，或者什么时候体贴肉体，什么时候没有顺服主了，那个感觉什么，那个什么，就照圣经的话来说，那个感觉就是死。所以体贴肉体的就是死。因着这个缘故呢，我们自然就落到死的感觉和死的境地里面去。但是感谢主，许多时候我们的主就来苏醒我们。因着他来苏醒我们，我们虽然很下沉，但是只要我们一体贴圣灵，我们知道那个结果就是生命和平安。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阶段要发生的事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想顺便的再提一点，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羊会落到四脚朝天的境地呢？ 有三种的原因，我想这个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。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会下沉？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像吃了死老鼠一样？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？我们知道在羊的故事里面，如果我们懂得羊的过程的话，我们说过，上一次已经说过了，许多时候羊啊这样滚下来然后四脚朝天的原因呢，就是它总是喜欢选择一个非常安稳安逸的地方。特别是这个鼓起来一块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像面包一样，那因着很多的草载在上面的缘故啊，所以呢羊啊就很喜欢能躺卧在这样的地方。那因着躺卧在这样的地方的缘故呢，所以能够叫它有格外的享受。但是我们说过了，就是因为啊它在那个边缘上，特别你知道这样的地方啊常常都是在山坡的那个顶上，所以呢常常是鼓出来一块的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羊啊可以非常有十足的享受，但是它一不小心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失去平衡。一失去平衡呢，它就忽然吃惊起来，它就忽然震惊起来，它越震惊呢它越失去它的脚步，结果最后呢就从山坡上就一直滚到山坡底的时候呢，那就四脚朝天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基督徒有一个原因会叫我们落到下沉的光景，那个原因什么呢？就是许多时候我们常常贪图安逸，我们喜欢走容易的道路。因着我们常常贪图安逸的缘故，不错，那里的确能给我们带来许多的喜乐和享受，但是就是因为太安逸了，你这肉体就利用那种情形，我们一失去平衡，没有想到，我们在没有想到的时候，我们就落到那种光景去，这是第一个可能。那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知道什么样的羊最容易四脚朝天呢？就是羊毛长得很长很长的，那有一些羊啊，这个羊毛长得特别长，这个羊毛长得特别长啊，那因为它在躺在地上的时候，常常和泥巴和这个所有的这个灰尘呢就卷在一起。那因着这个羊毛特别长啊，所以就给它就带来很重很重的重量。那因着这个重量很重的缘故呢，所以一失去平衡的时候呢，它就四脚朝天。那弟兄姊妹记不记得？所有的大祭司进到至圣所的时候是不可以穿毛衣的，羊毛的衣服的。所以这里我们知道，当你穿毛衣的时候会出汗的，意思就是你一穿毛衣，肉体就会有分泌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里的羊毛在圣经里面特别指着我们的自己说的。所以当我们这个人毛很多很多的时候，当我们这个人完全被自己充满的时候，那请我们记得，这些东西能去供应，能帮助别人，我们知道羊毛最后还是要供给别人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当我把自己完全舍去，你知道羊毛在我的身上是保护我的自己，但是当我们把这个给出去的时候，就变成别人的供应。所以基督徒身上的原则就是，主要我们舍去自己的时候，结果就在别人身上得到帮助。但是什么时候这个羊毛在我身上长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个结果什么呢？那个结果就叫我的羊毛越长越长，越长越长，越长越长。那因为越长越长的缘故呢，就很容易跟泥土混合的。你知道一个充满自己的人呢，很少不受属地污染的，很少，很难很难得。你不管你多么洁身自爱，只要你是一个很混很大的人，很被主用的人，主可以常常用你，而且主一直在用你，但是你以为说你很保险，你一不小心就跟属地的污染混在一起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因着这个羊毛特别长的缘故，那弟兄姊妹我再说，羊毛长不见得是件不好的事，如果给出去是对的，如果把自己抓在自己手里，对自己来讲是什么结果，变成什么的结果，就变成了那个重量。因着结果等到事情一来的时候，一不小心的时候，你知道慢慢慢慢就从山坡上就滚下来。所以这样的羊呢很容易四脚朝天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牧羊人为着爱护羊的缘故，对这样的羊怎么办呢？对这样的羊，牧人要做的一件事，就是许多时候把羊找来，然后把羊剪掉，羊毛剪掉。当羊毛被剪的时候，我想羊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觉，它损失了，它损失了。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就是因为羊毛被剪短了，结果他一身轻松了。这个时候地心吸力对他来讲不是那么厉害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呢，他稍微有一点的不平衡，他可以翻得过来，可以翻得过来。因为什么？他全身很轻松的。所以在座我们特别要注意啊，特别这个比较重一点的弟兄姊妹啊，这个摔跤摔不得的，因为你很容易失去平衡，很容易摔跤的。这个轻巧的人呢，这个体重轻的人呢，摔就稍微这个稍微往下斜，他一下就翻过来。那么这个重的人呢，因为他一重啊，所以一往这边斜就一直往下斜了。这个轻的人呢，他稍微一点他可以翻回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，许多时候你不要以为说你这个人很丰富，什么都有，这是福气，这不是福气。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啊，这个有一个少年的官呢、啊，来找主耶稣。那这个少年的官是个大财主，他什么都有。那么那一次呢，结果你知道主对他怎么说呢？我们只讲最后的一句话，主对他怎么说？他说，你要把你所有的变卖了，给穷人，然后来跟随我。你看稀奇的很，主没有要他的财富，主说你把你的财富变卖了，然后呢你给周济穷人，然后你来跟随我。那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真难呢、啊，难怪你知道那次彼得说，那次主说，哎呀，那么这样这个财主进天国真是难呢、啊，因为的确比穿过针眼还要难、啊。弟兄姊妹，你记得这个故事对不对？但是那次你知道为什么说是骆驼穿针眼要那么难呢？那我到过耶路撒冷，我就懂得这么一回事。原来啊，这个耶路撒冷啊，四周围都是有这个有城墙的。那么到了黄昏的时候啊，一下太阳的时候啊，他们就把大门通通关掉。大门关掉以后呢，要留下小门。这个小门呢，只容一个人进去的，不，而那个洞很小很小。那个门呢，在叫做什么叫针眼门？这就是刚才说骆驼穿过针眼，就针眼门。所以你知道这个骆驼啊，如果带了一些货物啊，要进到这个城里面的话，一定要天这个黄昏以前，太阳下来以前要进来，因为大门进了它可以进来。那么一等到黄昏了，这个大门关掉，只剩下那个针眼门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骆驼要进这个门就很困难了，因为它的东西太多了。所以你知道主耶稣怎么讲？主耶稣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你看看这个少年的官，他就像个大骆驼一样，他的上面呢太多太多的财富了。所以这样的人很难，如果他要进来怎么办呢？他要进来啊，一定要把他所有的货通通拿掉才行的。而且这个骆驼还太大了一点。那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一个什么原则呢？这个原则就主耶稣说，你要把你所有的一切都变卖，就是那个意思就是现在你进不了这个门，你的东西太多太多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读了那一段圣经以后，我们会说这个话真难啊。那么谁能够这样来跟随主呢？你知道主怎么说呢？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你知道神怎么做？神能够做，神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就把我们的毛减少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讲到跟随主，讲到做主的门徒要撇下一切。这个撇下一切是跟做主门徒的第一个条件，非常要紧的条件。你如果不撇下一切，就不能跟随主。那撇下一切是不是指着做尼姑做和尚说的？不是。撇下一切就是指着撇下我们的自己说，就是指着撇下羊毛说的，不是指着好了现在你要撇下一切。你知道第一个和尚，第一个修道士啊，他撇下了一切以后，他住到坟墓里面去了，他不要这个世界，他天天住在坟墓里面。弟兄姊妹，是不是我们今天跟随主这样跟随呢？不是的。你知道很多人全部时间给主了，什么都撇下了，在神的眼光中来看，你知道主还要呼召他，你要把一切都撇下。感谢主，撇下一切是主的拯救。 撇下一切什么意思呢？撇下一切就是从现在开始你的自由。本来我们受了这些捆绑，我们不能侍奉他。如果要跟随主的人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是一身轻的人。我们不光是无关一身轻，我们不光是无，我们是没有自己一身轻的人才可以。那这个只有十字架的工作才可以。因为什么时候，当我们受了自己的累赘，不错，弟兄姊妹，自己给你有很多的装潢，有的人打知名度越打越高的，给你有很多的享受，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个要给你很多的累赘。如果你是好基督徒的话，你知道你有很多的机会，叫你落到下沉的光景，就是四脚朝天的气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的主需要用十字架的工作来对付我们，叫我们更多的失去我们的自己。这个是不是叫我们损失了呢？不是，这是个祝福。这个祝福什么意思呢？叫我们没有自己一身轻。当你没有自己一身轻的时候，不是说没有试探，不是说没有难处，但是呢，试探一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因为你是个倒空的人，你能用主的话来对付，你好像要掉下去了，结果因为你是轻的，你又回来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第二个可能的情形。第三个情形呢，那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羊啊，吃的太多太多了，它没有节制的缘故呢，结果羊的重量越来越重，越来越重，用难听的话就是很肥胖的羊。那所有的肥羊呢，是最容易最容易落到那种光景里面去。我们读圣经很清楚，所有的肥人和肥羊在圣经都是指着肉体来说的。因为肥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身体有了畸形的发展，应该神给我们有一个正当的比例的，我们超过了那个比例，那个是肉体的本事。肉体今天在我们里面是畸形发展到一个地步，就像一个肥胖的羊一样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是我们纵容我们的肉体。一个，对不起，在座你比较重一点的弟兄姊妹，我没有意思是，因为我自己也不很轻。那我没有意思说影射什么弟兄姊妹，不是的。我们这许多时候啊，我们为什么会越来越重呢？有一个原因，我们惯我们自己，我们纵容我们自己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为了这个缘故，这个羊胖了没有什么难处，但是它有非常大的危险。特别这样的羊很容易一失脚就四脚朝天。那为了这个缘故，牧羊人怎么办呢？就常常知道这个羊有往那个方向那个趋势的时候，这个牧羊人就管住他所有的饮食，那有的东西就不让他吃，因为怕他吃得太胖太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是这样的一幅图画，在就藏在他使我的灵魂苏醒背后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让我们汲取一些非常要紧的教训。我们知道在好几种情形底下，我们都可能叫我们的灵下沉，都可能叫我们接近属灵的死亡，因为那种情形我们最容易体贴肉体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，你看见需要有十字架的工作，不需要等到第三层十字架层才经历十字架，不，你要看见十字架的工作在第二层就已经开始了，一面训练我们，一面剥夺我们，那个剥夺是释放我们。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受自己的捆绑，受肉体的捆绑，我们真是苦啊。因为在那种情形底下，你是邀请自己落到一种属灵的一种荒凉和一种非常颓丧的情形底下。但是感谢主，什么时候我们接受十字架的工作，你失去了自己，你觉得何等的轻松。感谢主，骆驼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卸下来了，现在我们能开始跟随我们的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下面接着就讲到走路的事。因为只有这样，你我才能做一个跟随主的人，否则我们没有资格跟随主。你知道主说了很厉害吗？主说，如果你不撇下一切来跟随的，这个人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你要主的要求是那样大的要求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因为主知道，如果我们不是，如果主没有释放我们， 这个是主一个极大的释放。如果不是因着门徒的呼召来释放我们的话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实在有太多太多的累赘，我们有罪缠在身上，肉体缠在身上，还有己缠在身上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就是那里所讲的，他是我的灵魂苏醒。然后下面说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里特别是为着牧人的名引导我们走一路。那这里和牧人的名有很大的关系。这里有一个背景是这样，你知道啊，羊啊不只是说过是愚昧的，羊呢而且是胆小的，大概有神经衰弱。所以这样的一只羊啊，你知道如果光这样难处还不是很大，如果一个人又神经衰弱又胆怯而且又愚昧，如果再加上固执呢，那就很麻烦。你知道羊的难处在哪里呢？羊的难处啊，有一个特点什么呢？它不管它有多智慧多愚昧，它是个非常非常固执的。所以羊这个生物它有一个什么习性呢？它的习性啊，就是它在它身上有一个特点呢，它是非常有习惯性的一个动物，它非常有习惯性的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如果羊啊它走一条路的时候，它如果今天走这条路啊，他明天呢还是走那条路，他不会走另外一条路的，因为他觉得他走过这条路，这条路是最好的。所以第二天呢，你说啊，你换另外一条路走好不好？他不同意的，他不肯。这是羊。那羊怎么办呢？羊啊，他走一条路，第二天又走那条路，第三天又走那条路，他一定要把那个路啊走到一个地步没有路为止，一直走走走走，踩到那块路啊已经不是路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羊的特点。羊是非常有习惯，它非常它非常受那个影响，它昨天怎么做今天要怎么做，明天同样的做，这是羊。不止这样，它如果在一个山坡上啊吃草的话，很奇怪，它把那一块它就在那个山坡上吃，它吃来吃去就是那一堆，等到吃到那里啊一点草都没有了，你说你换个地方它也不换的，他还是在那里转来转去转来转去，他不会跑到另外草上去吃草，他不会的。这是羊的脾气，这是羊的特习性。他觉得这一块我生于斯长于斯我也死于斯，所以现在呢，我如果这一块地啊是给我供应叫我长大的，那我也死在这里。弟兄姊妹，一面顽固的很可爱，固执很可爱，但是你知道这样的羊没有路的。那不光这样，这个最严重的一个问题什么呢？最严重的问题啊，就是说羊啊如果在一个地方排泄的话，它永远在那个地方排泄。所以呢，它不会说啊，今天呢我把这块地污染了以后让我换另外一个地方，它不会的。它在那个地方污染叫草地叫做污染，也在那个地方从草地里面吸取养料，这是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呐，如果牧人完全让羊走自己的道路的话，让羊自己的生活的话，那有一件事你知道一定的，那块整个的牧场要被羊糟蹋。现在我请大家去旅行的时候注意一下，你到南欧也好，到北非也好，到美国的西部也好，或者到纽西兰和澳洲也好，你去看，今天你在画面上啊看到漂亮的那些牧场啊，那些牧场都是好牧人的牧场，有很多画面是不堪入目，你根本没有看见过的。那你要知道啊，全世界这样的牧场不知道有多少，有很多很美的画面给谁糟蹋呢？就是给这些羊糟蹋光光的。而且呢，因着他们在上面产生污染的缘故呢，结果整个的牧场就荒凉，就糟蹋掉了。那这个是我们电视镜头上看不到，也是普通电影或者摄影镜头上看不到的。但是你不要忘记了，这样的羊不知道有多少，这样的情形不知道有多少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原因就是那里那些牧人呢，让羊自己去了。 你放任羊，你羊怎么走怎么说都可以，你这就是圣经所说羊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都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走。所以你只要羊一让你自己走的话呢，那么好了，那个结果就是那样的结果，不光糟蹋了许多的牧场，叫羊自己没有路，你叫羊越走越没有路，羊越走越挨饿，而且叫整个的大的牧场，整个的大地呢，就不光被污染了，而且那个景色被糟蹋了，那是个非常非常难看的一幅图，很丑陋的图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，我们今天基督徒就表演同样的故事。你知道吗？许多时候感谢主啊，我们因着软弱我们能依靠主，这是我们的好处。我们也知道我们愚昧，所以我们能够常常活在主面前。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这个人就像羊一样，主虽主用羊来形容我们再好不过，我们要侍奉主，方法我们的方法，我们要传福音我们的方法，我们要去要为主做见证，我们有办法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而且当我们用了一个办法以后呢，我们永远不改那个办法，我们一直在那个方式里面来维持那个局面，一直聚到一个地步，我们一点的路也没有，个人的路没有了，团体的路也没有，结果呢，那个牧场不像牧场了，牧场都是被基督自己糟蹋掉。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个人如此，教会也如此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像羊一样偏行己路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不让牧人来带领我们，而是我们自己要走自己的道路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那个结局一定是这样的结局。我们常常听弟兄姊妹说我们要走道路走道路，有的人说我们要走教会的路，我要告诉弟兄姊妹，到底教会的路是什么路？教会到底有没有路？如果教会走自己的路的话，有自己的办法的话，你看迟早有一天那个结果是没有路的。教会的路乃是基督的路，教会是没有话的，教会所有的话都是基督的话，教会是没有路的，教会的路乃是基督的路。所以让我们记得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主的名受极大极大的亏损。当你到了那个南非，当你到了北非，或者到了这个南欧的时候，你只要看有一块的牧场本来是好好的，结果是一片的荒凉，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你要怎么说呢？你要说这个牧人不行，